亲爱的主啊，我们赞美感谢你，因为我们今天在你名的里头，也是在你学的底下聚集，我们要敬拜你，称颂你。因着你的宝血，我们蒙了救赎；因着你的宝血，我们也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因着你的宝血，我们在父的面前，哦，得以罪过各与过犯都被涂抹。哦，我们的主啊，我们实在要赞美你，你给我们有这样大的恩典，把这一班儿女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你还要栽培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在今天晚间，你又借着你的仆人向我们说话。主啊，我们仰望你，恭恭敬敬把这样的聚会仰望在主的手中。但愿主你亲自与我们同在，照着你自己的应许，你来在我们中间，儿女们坐在你的脚前，也享受你上好的福分。主啊，我们仰望你，也把你的仆人，就是为你说话的弟兄，交在主的手中。主啊，你曾大大的使用我们的弟兄，将你天上的心意启示给你儿女们。都盼望在今天的晚上，你再一次使用你的仆人，将你至高的心意向你儿女们打开，好让我们知道怎样的遵行。哦，在这个旷野的路途当中，让我们得以在你光明当中行走。我们的主啊，我们敬拜你，但愿你在聚会当中，你得着我们的心，也开启我们的耳朵，让我们从你那里带得着丰盛的生命。主啊，因为你的话就是生命，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你要用你生命来充满我们。我们谢谢主，你恩待我们，从始至终把这样的聚集交在主的手中。但愿一切的尊贵和荣耀都归给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愿祝福归给你的儿女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感谢主，他的恩典实在是说不尽。主差遣他的仆人，我们江守道弟兄，过去在中山堂光复厅已经有3次传信息的聚会，今天又给我们机会在这里一连也有3天的传信息的聚会。感谢主，江守道弟兄是众位弟兄姊妹都所熟悉的，我想不必我介绍，现在就请我们江弟兄给我们传信息。
感谢主给我们再有一次机会，弟兄姊妹，我们大家可以一同聚集在主的面前。这一次我想与弟兄姊妹一同读一点圣经。我们这一次愿意用这3次的时间，我们一同来看一卷的书。所以如果在明天或者后天，在白天呢，你自己有时间的时候，我盼望你把这一卷的书多多的看一下。我们这一次愿意一同在主面前所看的，乃是加拉太书。加拉太书，我们知道加拉太是一卷呢，并不太长的一卷的书，所以我希望，不是今天晚上。我希望啊，在明天后天，在你有空闲的时候，你好好把这卷书重重复复的把它多看一点。为什么我们这一次啊，拣选这一卷的书呢？因为我们知道加拉太书这一本书对于基督福音的根基有极大极重要的地位。当我们把这本书啊打开来看的时候，或者在我们第一个影像的里面会觉得说， 在保罗所写的所有的书信的里面，好像这一卷的书啊，保罗他在写的时候，他的心情啊，好像非常的激动。保罗他听到在加拉太众圣徒那个光景，因为他们被引诱离开了基督福音的真理，他们很容易的被带到另外的一个福音里面。保罗说这个另外的福音呢，其实并不是福音，为着要辨明福音的真道的缘故，我们看见保罗写这封的书信啊，好像他的心情啊是非常的这个急迫，甚至于我们把加拉太书和哥林多前书啊，如果来做一个比较，我们看见说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许多不正当不应当有的那个光景，但是保罗写加拉太书，他的心情的迫切还超过哥林多前书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光景。所以有的人认为说保罗他在写加拉太书的时候啊，好像他几乎啊失去了控制，好像说一句很简单的话，好像保罗在那里发脾气似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好好的去看加拉太书，我们看见说保罗在这里说重的并不是在消极的方面，好像保罗在那里与他们争辩，在那里责备他们，好像保罗在那里为他们非常的焦急，反而我们看见说在这一卷的书里面，保罗把基督福音啊，基督的福音非常清楚的明了的摆在他们的面前。所以在十六世纪的时候，我们记得在历史的上面，十六世纪啊，就是有改教的那个运动，那个时候天主教的光景啊已经堕落到一个地步，我们称它为黑暗的时代。因为的确在那个时候啊，虽然在名义上啊乃是基督教，但是在实际上连这个救恩啊都不清楚，那个时候人根本也没有看圣经，那个时候当然我们知道还没有啊这个印刷，所以所有的圣经啊都是手抄的。那么当然人家里头啊不是每一个家里头都有圣经，不过呢就是在那个时候手抄的圣经在地上也不算少数，但是人根本呢也没有读圣经，就是在修道院里面呢有的时候有圣经在那里，他是用铁链呢把它锁起来的，所以根本人对于这个福音的真道啊是完全不明了，可以说人不知道什么是迷信，什么是信心。在那个时候迷信啊比真正的信心啊实在还要多，虚假比真理还要多，那个时候人根本不知道怎样得救，以为说一个人要得救啊乃是要靠着他积功积德，那么如果他的功德能积得差不多了，那么也许他有进天堂的可能。可以说是在基督教的历史里面是一个非常黑暗的时期，在那个时候神在欧洲就兴起一般改教的人来，好像马丁路德克勒文那一般的人起来，当这一般的人被神兴起来的时候，他们乃是要带领神的儿女回到圣经的里面， 带领神的儿女来认识福音的真理。我们知道在改教的工作上最伟大的两件事，一件事就是一本公开的圣经，还有一件事就是因信称义。我们今天人能得救能称义，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行为，乃是靠着信靠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改教的工作上面，马丁路德他最得帮助的那一卷的书就是加拉太书。他曾这样说过，他说加拉太这一本的书啊，书信啊，乃是我的书信。他说我是嫁给这一本书信，反过来说，他说这一本书信啊是我的 Catherine。 我们知道他的师母啊名字叫做 Catherine， 所以他认为说这一卷的书啊对于他的关系是那样的亲戚，好像夫妇的关系一样。在马丁路德改教的工作上，他得着这封书信的帮助，可以说是非常的重要，非常的伟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一次盼望用三次的功夫，我们一同在这里看一点这一封的书里面所给我们看见基督的福音的三根柱石，基督福音的三根的柱石 ，three pillars of the gospel of Christ。在我们还没有看这一卷书之前，或者我们对于这一卷书的背景，我们稍微要提醒一下。我们知道这一卷的书啊是称为加拉太书。加拉太乃是在当时的时候，在小亚细亚有这样的一个地方。不过呢，加拉太这个地方在历史的上面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的说法，加拉太是指着在小亚细亚的地方有一块的地，那一块的地图叫做加拉太。那么在这一块加拉太的那个地理上的那一块的地图上所居住的人呢，实在不是亚洲人，实在是从欧洲啊迁移住在那个地方，是欧洲的 Gauls。 那一般的 Gauls 就是当时住在法国那一带地方的人，就迁移到亚洲去。当他们迁到那里的时候，他们就住在加拉太这个地方。这个是加拉太按照地理的解说来看。但是我们知道加拉太在历史的上面还有另外一种的说法，它是指着一个行政的一个区域来说的。加拉太是当时的时候一个罗马的省，我们知道罗马它征服了当时的世界，当它征服当时世界的时候，它把它是征服的地区啊就分成各城各市。那么加拉太是在亚细亚，就是小亚细亚的地方一个罗马的一个省。这个省它不但包括加拉太地理上的那个加拉太，这一个省也包括弗吕加上部弗吕加的地区。所以这个罗马的省啊不单是包括加拉太的本土啊，也包括在加拉太本土南边一点所谓弗吕加上部的那一带的地方。而在那个弗吕加那个上部那一带地方，那些所积聚的人口啊大部分都是希利人，同时其中也有不少的犹太人。所以加拉太在当时历史的上面有着两种不同的看法。 那么究竟使徒保罗他写信给加勒太的各教会，他这样写信给加勒太的各教会，究竟是指着在地理上的加勒太所的呢，还是指着在行政上的加勒太所？这个在那一般所谓研究圣经解经的人的中间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说保罗他写信乃是写信给这个地理上的加勒太，为什么原因呢？因为在那里所寄居的人啊，乃是一般这 Gauls， 从欧洲来的那一般 Gauls 的民族，而这个民族性啊，乃是非常情感，这个民族性啊，乃是非常冲动，当他们很容易受感动，他们很快能接受福音，但是呢他们也很容易改变，他们很快的有180度的那个转变。所以那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读加拉太书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一般的人啊，当保罗把福音传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很快的接受了福音，并且他们接受福音的那个热啊，实在可以说是热到很高的那个点，他们爱保罗到一个地步啊，甚至愿意把他们的眼睛挖出来给保罗，他们都愿意。大概因为保罗的眼睛不太好，我们知道保罗他在那里说，我写给你们这封的信啊，这个字啊写得那么大，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眼睛不太好，平常保罗写信都不是自己写的，他都是有人代笔，也许他到最后签一个名字，但是加勒太书是他亲手所写的。他说你看我所写的字啊，是写得那么大，因为他的眼睛不太好。那个时候他们爱保罗到一个地步啊，愿意把眼睛啊挖出来给保罗，如果可能的话。但是过了没有多少年呢，我们看见他们完全改变，他们很快的就立起了福音的真理，他们很容易就接受了人的迷惑，他们就相信了另外一个福音。保罗说这个另外一个福音呢，其实并不是福音，乃是一个祸业，但是他们接受了，他们因为接受了另外的一种的说法，一种所谓的福音，结果呢他们对保罗的态度也完全改变，很快的都改变了。所以有人说加勒太书啊，这一卷的书啊，那是写给在地理上的那个加勒太，因为寄居在那里的人那种的性格就是这一种的那个气质，就是那一种的情形，会变一点不稳固不坚固的，这是一种的说法。那么另外一种的说法说，保罗他写信给加勒太人，实在是写信给这个行政上的那个加勒太，换一句话说就是写信给加勒太省的各教会。因为什么原因呢？因为在保罗所有的书信里面，我们看见他所提到的教会都是指着行政上的那个关系来说的，就是在加勒太书里头他也提到在犹大的各教会，而犹大的各教会，这个犹大就是指着在一个罗马的省叫做犹大省，在犹大省里面也有各教会。同时我们在其他的书信里面他写到在马其顿的各教会，而马其顿也是一个罗马的一个省，亚细亚的各教会，亚细亚也是指着罗马的神亚细亚说的。因此有一般人说保罗这一封的书信实在是写给行政上的加勒太。第二个原因，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啊，使徒行传里头给我们看见当初神分别巴拿巴和保罗出来做使徒的工作，当他们被圣灵分别出来之后，他们就开始离开了安提亚的地方， 他们先是到了居比鲁，因为居比鲁乃是巴拿巴他这个出生的地方，他原来的地方。他们经过了居比鲁啊，他们再回到大陆的上面。当他们回到大陆的时候，他们到了所谓的几个城市，好像什么呢？好像啊居比鲁了，好像特比了，好像这个罗斯德了，那一些的地方去传福音。这是他们第一次出来传福音所经过的那一些的城市。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的话，你看见说他们在那里呀、为着主也受了许多的苦，但是同时在那里神借着他们所传的福音拯救了一般的人。因此在那一带的地方就有主的教会被兴起来。当他们回头的时候，他们在各城市里面也设立了长老。那么这些的城市啊，居比鲁了、特比了、罗斯德了，这些的城市、都是弗吕基亚的上部，也就是加拉太省里面的一些的城市。所以有人就说保罗他不会写信啊给加拉太，而那个地方呢，圣经也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他在那里工作到一个什么程度。他如果写信的话，必定是写信给那些的教会，乃是他自己啊亲自很有深切关系的教会。而那些深切有关系的教会都是在罗马城的加拉太里头，并不是在地理上的那个加拉太里头。因此呢，人就认为说他写这封的书信啊，乃是给罗马省里面的各在加拉太的各教会说的。那么也许这种的说法也有他的理由。因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这些的教会像罗斯德了、他特比了、伊哥年了，这一些地方的教会，如果他写信是写给这些地方的教会，我们知道保罗与他们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也可以说那是使徒保罗他第一次被圣灵差遣出去传福音啊所结的果子。因此这些的教会乃是保罗他第一个心爱 first love。 因为他在这个第一次出去做工的时候啊，神记着他所结的那些的果子，所以这些的教会可以说是他第一个爱。那么我们知道，如果你所第一个爱的，你对他的关心啊也是特别关切，同时呢那个反应啊也是特别竭力。因此你就看见保罗他在写加拉太书的时候，好像他的反应啊是相当的竭力。因为什么？因为他爱这些的教会，实在是爱到极深的地步。但是不管加拉太是指着地理上的加拉太说，或者是指着行政上的加勒太说，我想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一件事就是说，在加勒太的各教会，那是保罗心里所非常爱的教会。他为着爱他们的缘故，他听到他们有力气福音真理的光景，他灵里头非常的迫切，他甚至于自己就拿起笔来写这一封的书信。他就把他里面的感觉好像很坦白地摆在他们的面前。不过我们要知道，他这样的一封书信呢，并不是做消极的工作，他并不是在那里呀、光是在那里指责他们，光是在那里责备他们。他在那里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是要把基督的福音再一次的摆在他们的面前。加拉太书和希伯来书这两卷的书啊， 有一点不同的地方。我们记得在希伯来书的里边，那写希伯来书的人怎么说呢？说我们应当立起基督道理的开端，要极力进到那完全的地步。我们如果已经立了根基，就不应当再重新立根基，因为如果根基已经立了，你没有办法重新把它再建立的。我们应当在这个根基上好好的建造，应当往前面去。因为什么？在希伯来人的中间，那一般信主的那个希伯来人的中间，他们虽然信了主耶稣，他们也有了福音的根基，但是这些的弟兄姊妹，他没有追求的心，他没有上进的心。他们虽然接受了基督的福音啊，好像已经有了一个根基，但他们一直留在那个根基的上面，他们一直徘徊在那个根基的上面，他们不往前面去。好像以色列的百姓啊，他们出了埃及就一直留在旷野的里面，他们在旷野里面一直在那里盘旋，在那里排位，他们不接近进到迦南去。所以那一班希伯来的基督徒啊，他们不长进，他们留在那个根基的上面，他们不往前面去啊，进到完全的地步。因此写希伯来书啊的人就劝勉他们说，你们不应当一直留在那个根基的上面。如果你们没有根基，当然要立根基。如果根基已经立了，人就没有办法重新再建立，你们应当在这个根基上要一直往前面去。这是希伯来书的那个光景。就是哥林多前书，我们看见也是这种的光景。保罗传福音到哥林多的时候，在哥林多就有好些的人信了主，不过他们信了主之后，按着他们信主的年份啊，他们应当长大了，但是结果在哥林多的那一班信徒，他们呢、是老婴孩。他们信了主好几年了，但是他们还是留在那个婴孩的阶段里头，他们不长大，他们不长进。所以保罗告诉他们说，我从前呢，把婴孩来看待你们，用奶来喂你们，但是一直到今天，你们还是说肉体，我还不能用干粮来喂你们。你们在主里面实在不好好的长进，你们甘心留在那个婴孩的阶段里面。这是哥林多人的光景。但是加拉太的信徒的光景刚刚是相反的。在加拉太这一班的信徒啊，他们信了主之后，他们对主的心啊非常的迫切，他们要长大，他们要成人，但是他们啊那个迫切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们等不及了，好像啊他们觉得说，我今天信了主啊，我明天呢就要成熟啊，我明天就要成人了。他们啊，不会忍耐。他们觉得说，我们啊这一般的人啊，在那里信了主之后啊，如果在那里追求主啊，太慢太慢。所以他们想找一个那个速成的方法，怎样我们啊能得着一种的方法，叫我们立刻变成属灵，立刻就完全了，立刻就成熟了。这是加拉太信徒的那种的光景。好像今天我们呢，在我们这二十世纪的时候，我们看见人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光景。不但说在世界上面，人都是在那里要立刻、立刻、立刻 ，instant。所以我曾提起说，我到美国，初到美国的时候，我看见他们啊，实在是不耐烦，他们样样都要立刻的。所以啊 ，instant coffee 就出来了。那么你也不必在那里去煮它，你只要冲下去，那立刻就可以吃了。所以那些 fast food 那些快的这个食物啊，那个生意就非常的好，因为他等不及，他一来坐下来就要吃，吃了就走，样样都要立刻。 那么甚至于这种的风气啊也流到这个东方了，所以我们看见我们啊也是样样都是 instant， 要 instant tea 了，我们喝茶也冲下去就可以喝了 instant noodle。这个吃面呢也要冲下去就可以有面吃了，我们样样都要立刻。不但这一种的心情啊在世界上如此，我们看见说这一种的心情啊也带到神的儿女中间来，而这个一点都不新奇，因为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啊，加拉太的信徒就是有这种的光景，他们要长进但是等不及，他们要立刻长进，马上就成为树林。但是我们知道一个生命的东西呀，是需要长大，但是生命的长大是需要时间的。我们知道生命的东西呀，是需要忍耐做结果的。生命这个东西呀，不是一下子就变成树林的。但是加拉太的信徒他们不耐烦，在这个时候啊他们就受了迷惑，就有人跑到他们中间说，你们如果要所谓立地成为树林的话很容易，只要你们守几个规条，只要你们守隔离，你们如果守隔离守几个规条，这样不可吃，这样不可摸，如果你们就是做这一点点的事情，那你们立刻就是完全的，立刻就是属灵了。换一句话说，那个时候啊，那个犹太化的基督教就进到他们中间去，一面是基督的福音啊，但是一面是犹太教的律法，就把这个福音啊当作入门啊，把律法来当作成全。那么当这样的一种的这个信息啊传给他们的时候啊，他们马上就接受，他们说这个很简单，我们只要做这件事做那件事，不做这件事不做那件事，那么我们马上就属灵了，就用不着啊好像这个生命啊在那里慢慢的长大，还要受十字架的对付，那么十字架的对付也不必了。只要稍微在有的吃的东西上这几件东西不吃就完了，稍微客气一点就可以了，也不必让十字架在我们里面做更深的功夫。因此他们就接受了这样的说法，以为说这样他们就立刻属灵了，立刻就完全。没有想到因为他们心里这样迫切的缘故，他们就中了仇敌的诡计，结果他们反而落在捆绑的里面。主已经释放了他们，但是他们又落在这个捆绑的中间，失去了在基督里面的自由。为着这个缘故，保罗就写这封的书信，把福音的真理再一次摆在他们的面前，并不是重垒根基，乃是坚固这个根基。如果今天说重垒根基的话也可以，为什么呢？因为这一班在加拉太的信徒把他们原来的根基撤回了，他们离开了基督的福音，他们离开了这个福音的根基，他们不但是离开了，他们也把这个根基毁坏了。因此保罗就要把这个基督福音的那个根基啊重新建立在他们的身上。保罗在这里所做的乃是个恢复的工作，他要把他们带回到基督福音的里面去，把他们带回到福音的真理的里面，好叫他们真正在神的面前能得着自由。所以这一个乃是加拉太书那个背景。加拉太书大概是在主后57年到58年，在那个时候所写的那一卷的书信。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大概那个时候他就是在所谓马其顿和亚盖亚那一带的地方，
他从那些的地方他听见了加拉太人的光景，所以他就写这封的书信去帮助他们。这一个乃是加拉太书的那个大概的背景。我想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知道了这个背景啊，可能会帮助我们在那里读加拉太书的时候啊，能叫我们对这一卷的书能更明白一点。这一次我们一同在主面前，当然不能把加拉太书从头到末仔仔细细地查考一遍，所以我想我们就利用这三次的时间，我们把基督福音的三根柱石把它来说一下。在加拉太书里头，我们看见基督的福音有三根的柱石， three pillars。 这三根的柱石是什么呢？是恩典或者恩惠，恩典、信心和圣灵。福音，基督的福音是借着恩典、信心和圣灵把它建立起来的。那么今天晚上我们愿意说到第一点，就是恩典或者恩惠，因为在圣经里头有的时候翻恩典，有的时候翻恩惠，其实那是一个字。你打开加拉太书的时候，你看见在加拉太书里面他开始就提到恩典，到了最后结束又以恩典来结束。比方说加拉太第一章，或者你如果有圣经的话，你可以把它打开来看一下，在加拉太第一章里头第三节说，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保罗在这里问候他们，保罗说愿恩惠平安领到你们。保罗这个话并不是一句虚空的一个问候的话，保罗在这里写到恩惠的时候，他实在在神的面前，他愿意神的恩惠、神的恩典能临到这一班加拉太人。有了神的恩典，我们就能得着平安。所以他说恩惠平安从哪里来的呢？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恩典，你知道这个世界里面没有恩典，世界里面一切都是要讲的所谓这个代价。你今天要得着什么，好，你得付上什么，在这个世界里面都是买卖的性质。但是在神那里有恩惠，所以他说恩惠平安从我们父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给你们。恩惠是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那么你到了加拉太末后一章的时候，第六章的时候，你就看见保罗他也用恩惠来做一个结束，第十八节，弟兄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阿们。他愿意主耶稣的恩常常在他们的心里头，这是他最后的话。如果你仔细去读加拉太书，你看见这个字，这个恩惠或者恩典这个字，在加拉太书里头一起用了八次，八次。也许在中文圣经里头你只能找到七次，因为在翻译的时候有一个地方那个恩惠把它漏掉了，或者我把它提一下也可以。为着帮助你们的缘故，我想我们提一下这八次在什么地方。加拉太书第一章当然第三节我们已经念过了，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给你们，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在第一章第六节，我希冀你们怎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必的福音。这里告诉我们说， 今天呢，基督来呼召我们，乃是用恩典来呼召我们。神凭着什么来呼召我们？我们这一般的人能蒙召、蒙拯救，是根据什么？不是根据我们比别人更好，不是根据我们的理智，也不是根据我们的行为，乃是根据神的恩召，他用恩典来呼召我们。如果不是他用恩典来呼召我们的话，我们这一般的人根本啊没有资格被呼召的。我们这一般的人是应当被弃绝的人，但是今天他竟然用恩典来呼召我们。那么到了十五节里头，保罗说到他自己，他说：“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有赐恩施恩造我的神。”保罗说他自己这个人呢，是神在母腹中呢把他分别出来，然后神用恩典来呼召他，用呼召他。那保罗对于这一点，当然他里面的感触是非常的深。因为如果我们看这个提摩太前书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怎么说呢？他说：“我这个人啊，从前是亵渎神的，是傲慢人的，我是逼迫教会的，我这样的人实在是罪恶重大，我根本是不配蒙恩的人。但是今天神今天竟然用他的恩典来呼召我，用他的怜悯来怜悯我。”在保罗里面那个感触是非常的深。那么到了第二章里面呢，我们看见第九节里面又提到恩典，他说：“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呢，就向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这里是告诉我们说，保罗他到了耶路撒冷，他看见了使徒们，这些使徒们都知道所赐给保罗的恩典。换一句话说，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是人可以看得出来的，可以 recognize， 可以看得出来的。这个彼得、雅各、约翰，耶路撒冷教会的柱石，他们在保罗的身上，他们看得出、认得出来神的恩典。所以恩典在我们身上啊，不是看不见。如果神的恩典已经临到我们身上啊，这个恩典别人应当能认得出来的，这个才叫做恩典。那么到了第二十一章里头啊，他又提到这个恩典。二十一节里头他说：“我不废掉神的恩，亦若是借着律法得着的，基督就是突然死了。”他说：“我不废掉神的恩。”你知道神的恩典呢是普遍的，但是有的人废掉神的恩，弃绝神的恩，不接受神的恩典。但是保罗说：“我不废掉神的恩典，我接受神的恩典，我响应神的恩典，我让神的恩典在我身上能完成他的工作，叫我因信而成义。”这是保罗给我们看见。那么那一节就是在中文里头啊漏掉的，乃是第三章第十八节。第三章第十八节里头，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如果我们看英文本的话，你要看见说在这里说，但神是凭着应许在恩典中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神是凭着产业，但是在恩典的里面，把凭着应许在恩典的里面把这个产业赐给亚伯拉罕。所以今天我们能承受啊天上的产业，一面是凭着神的应许，但是另外一面乃是在恩典里面所赏给我们的。 那么还有一处，当然在第五章第四节，第五章第四节，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他还是要想靠着他的行为来称义的话，靠着遵行律法来称义的话，这个人就从恩典中间就落出去了。那么最后一次，就是第六章第十八节，弟兄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藏在你们心里，阿们。神要我们常常啊在恩典的里面，要他的恩典也常常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今天我们所信的基督的福音，乃是恩典的福音， The Gospel of Grace， 恩典的福音。那么弟兄姊妹，什么叫做恩典？恩典这一个字在希腊文里头 charis 这一个字在希腊文里头最少包括三种的意义，在圣经里头你能找出来。有的时候它是指着某一种的意义来说的，有的时候它是指着第二种的意义来说的，有的时候它是指着第三种的意义来说的。不过呢，无论它是指着哪一种的意义，你要看见说恩典是包括这三种的意义。恩典并不是指着一方面说的，恩典是指着这三方面合在一起，才能把恩典完全透露出来。所以我们今天要懂得什么叫做恩典，我想我们先从字义里面我们来看。这一个字在希腊文里头 charis 这一个字在希腊文里头，第一个意义就是说，在这里有一个东西，或者说有一个人，而这个东西这个人的里面有那一种的美丽，有那一种的恩慈，有那一种啊这个吸引人的地方。当人与他接触的时候，就从这个物也好人也好的身上啊，就得着了一种啊非常的愉快，非常的满足。这个是恩典第一个意义。换一句话说，今天我们通常啊说到恩典的时候，我们所感觉的就是说，今天人给我们恩典，给我们什么东西。但是我们回到那个原意里面，我们看见这个东西还没有给之前，这个东西啊的本身里面就有这个恩典在那里。如果在这个东西里面没有这个美丽啊，那么今天你也没有办法来欣赏它。因为这个东西里面有了这个美丽，所以叫我们啊与它接触的时候啊，就里面得着非常的愉快。好像一幅图画一样，假定说在这里有一幅美丽的图画，这一幅图画的本身呢是美丽的，所以当你看的时候啊，你里面呢这个美丽啊就能进到你的里面，叫你心情的里面得到非常的愉快。假定说在这里呀、啊、根本没有一幅的图画，一张白纸，或者说甚至于啊上面呢所画的那个东西啊是丑陋不堪的，那如果是这种的光景的话，你看了之后啊，你不但里面没有这个愉快，反而里面非常的反感呢，好让里面非常的受压。所以恩典第一点就是必须在那个物或者那个人的里面有这个恩典的那个本质在哪里，有这个美丽，有这个说恩惠在里头，恩慈在里头。这样的话，当你接触的时候，你才能接受他的恩典。这是第一点。第二点， 恩典在圣经里给我们看见说，不单呢在这个人里面或者在这个物里面有这个恩典的这个元素在那里，这个 substance 这个元素在那里，并且呢它这一个美